江峰漫谈爆料星期三，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中共国商日。为什么说它是国商日呢？从1949年以后啊，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直接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里还没有算上无数次自然灾害背后人祸造成的巨大伤亡。那有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嘛，人们都知道，说只知道他的功绩，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痛苦？为什么毕生精力搞水稻增产？他不想中国人再挨饿，他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说就算政府再折腾，也多少多一点真实的粮食产量吧。大饥荒近5000万人被饿死，那是风调雨顺日子里的饥荒啊，上下5000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2019年开始的疫情，不论是你说是故意释放还是病毒逃逸，中共的生物战、生化武器、超限战、统治文明世界的目的就是灾难的根源。全国人口接近100%遭难，遭受封城、经济伤害，空荡荡的城市，浓烟滚滚的火葬场，不知道人们还记得多少那番人间地狱的景象啊！迫害无所不及，直到最近几天，一个粉丝数千万的年轻演员于朦胧依然死得不明不白。毛泽东1949年说，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实际上除了埋在土里便是跪在地上了。那么好，你说那至少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府官员他们站起来了吧？根本不是。从红军时期开始打 AB 团，迫害7万干部军人，那个时候红军总数最高峰是多少？接近30万，1/4的中共革命胚胎被迫害啊！到了延安，不可靠的第4方面军直接强令西征，送入西北军的狼口，全军覆没。留在延安的也不好过，整风大清洗，波及几乎所有干部，中共最高层流苏派被消灭了。1949年以后，反右中共的贴心知识分子联盟被整肃。文革就是以消灭党内异己为目的展开的，十大元帅那除了罗荣桓文革前去世以外，无一幸免遭受迫害，4个死于非命。直到今天，军制上将何卫东生死不明，官制总理李克强被心脏梗死，这还不国殇吗？是吧？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党的人他也不安全呐，也往外润呐。更多的故事和叙述，我在2019年做过一个系列，叫做《70年民族劫难》。说起来啊，这都6年过去了，国家民族继续遭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跟你说哈，真相大显，结束将近。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系列节目，我把那个链接放在节目结尾啊。所以说，一个制度啊，必须是人为本；一个政府啊，必须是民为本，才是好的。所谓改革后的中国，医疗又成了一座压垮普通人家的大山。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在美国虽然极度贫困的家庭治病可以得到政府补贴或慈善机构的援助而免费，但是普通人依然会被贵得离谱、贵得荒谬的药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敢说哈，几乎每一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听说过啊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说同一家工厂、同一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同一款救命药，你坐上飞机，你到北边的加拿大，或者你往南边飞去墨西哥，那价格唰的一下就直接打3折、4折，甚至更低。而留在美国本土卖给美国人自己的，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价。这背后的逻辑说出来，能把人给气笑了，是吧？这等于说什么？我们美国的老百姓用自己辛辛苦苦交的税钱去补贴了辉瑞啊、礼来这些医药巨头的研发，然后呢，再用自己起早贪黑赚来的血汗钱，以全世界最高昂的价格去购买这些药。这还没完呢，这些医药巨头啊，拿着从美国人身上赚到的超额利润再去贴补他们，贴补谁啊？卖给欧洲人、卖给日本人廉价药品，里外里。美国人等于是被薅了2层羊毛，成了全世界医药系统里那个最冤的大冤种。几十年来啊，华盛顿的政客们，不管是民主党的驴还是共和党的象， 嘴上都喊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谁也没能真正撼动这个由药厂、保险公司和国会说客们组成的水泼不进的庞大利益集团。为什么？比如举个例子啊，你要是反对这个利益链，他就收买你，让你成为药厂的代表，替药厂说话。要是我买不动你，收买不了你，那么好，他就花钱让你落选，让你失去这个代表发声的资格。但是就在昨天9月30号，一个强势人物的归来彻底打破了这个僵局。川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一场震动全美的发布会，他身边坐着的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巨头之一辉瑞公司的 CEO 布尔拉。那么这场发布会在我看来呢，就不像是一场普通的记者会了，更像什么？是一场受降仪式。川普总统扔出了一颗王炸，辉瑞公司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医药帝国，几乎是一种割地赔款的方式签下了一份历史性的城下之盟。就在同一天，华府还关门了，很多人觉得这是两码事儿。人家国会不给预算嘛，人家是美国政治的失败和混乱嘛，关你这个医药公司啥事儿？但我告诉你，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川普组合拳。药价是川普扑向全球主义利益集团的一记直拳，而政府关门呢，恰恰是他用来清理战场的一记勾拳，与华盛顿建制派进行终极对决的底牌。这也算是一个深度分析了吧？但我跟你说，这还不过瘾啊！围绕着药厂和政治利益集团乃至中共的全球布局，有一个更深更恐怖的话题，疫苗。那个话题实在太刺眼太扎心，我刚说这俩字，我可能今天都得黄标，我要是放了出来，我这个频道也会受冲击的啊！所以我会把那个话题放到江峰会员网站做深度讲述，欢迎朋友们呢，一会儿移步江峰会员网站，保证你今天看完，我跟你说能开一瓶小酒畅饮。好，咱们今儿回到正题啊。首先咱们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最惠国价。咱们先来看看川普总统从辉瑞手里拿到的协议啊，可以说招招都打在了要害上，每一条都对应着美国老百姓的一个痛点啊。然后咱们再去看看川普放了什么大招让他获得了这份协议啊。首先呢，是第一条也是最有道义震撼力的一条，叫做最惠国待遇。这个条款一落地，说白了就是川普总统直接跟辉瑞拍桌子了，说从今天起你们卖给美国这个最贫苦最需要帮助的那群人，也就是咱们说的 Medicaid， 美国叫 Medicaid 医疗辅助计划的，那里面所有的药品价格必须跟你们卖给德国卖给日本瑞士这些发达国家的最低价一样，一分钱都不许多要。这一步走的呢，既聪明又高尚。说高尚，你看他直接汇集了超过7000万的美国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和长者。川普用最实际的行动堵住了所有政治对手的嘴，我为的是真正的美国人。那么聪明在哪里呢？他没有搞复杂的福利法案，而是直接把全世界最低的药价搬到了美国最脆弱群体的面前。这不仅仅是经济上啊，那更是人心相背啊。中国人几乎都会玩这个，有个牌叫什么叫斗地主，是吧？这一条是什么？就等于是那第一条就等于他那个兜底的牌顺子，啪一打，牌走了很多了。那第二条呢？它就是王炸。什么是王炸？它将彻底改变美国的药品市场生态，一个全新的川普医药网即将横空出世。这不是像什么那个叫 GoodRx 啊，那样给你找点什么优惠券的网站啊，它的模式是革命性的。它要做的事情的是彻底砍掉中间所有吃差价的环节，什么保险公司的药品这个福利管理机构批发商了，让美国的老百姓可以直接在这个由政府运营的网站上像辉瑞这样的药厂直接购买药品。这就等于是川普总统亲自下场为全美国人民当了一个这个团购，这个团购团长，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团购价能有多便宜呢？有依据的，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里面给出了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一款叫做什么？叫做 Eucrisa 的这种湿疹药膏，平时很常用的，2折降价80%， 一款广泛用于这个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口服药，叫做Xeljanz， 这是把药难念啊，直接就打六折。到你看报告什么全有，降价40%。还有一款常用的这个偏头痛治疗药物叫什么？叫做 Zavpret， 那个价格直接对半砍，降价50%。所以朋友们，大家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改变呢？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对整个美国药品销售体系是一次颠覆性的革命。当然了，辉瑞这个样板一旦树立起来，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川普在发布会上已经公开了点名了李来啊等十几家公司，就可以预见接下来几周你看着吧，排着队来是吧，会有更多的药厂排着队来白宫签署类似的协议。一场围绕美国人健康和财富的伟大变革已经拉开了序幕。啊，既然咱们用了这个词儿“伟大变革”，那我们有必要再深入聊聊了，是不是？到底伟大在哪儿啊？川普政府到底想用这个川普医疗网来干什么呢？首先哈，我们要搞清楚，它这个革命性到底在哪里？怎么个颠覆？啊，咱们知道现在的整个的美国的医疗体系来自于洛克菲德时代，大资本运作的时代。所以现在川普给你的不是一张简单的优惠券，让你去 CVS 在 Walgreen 去结账的时候便宜几块钱。他的模式是政府搭台，让你直接跟药厂做生意。这就好比以前你买车吧，你得去 4S 店是吧？价格谁说了算？ 4S 店说了算，得把他的成本人工全算进去。现在川普直接从汽车厂家提货卖给你，这中间省去了多少环节，大家可想而知。但是江峰，咱们做节目向来是争取尽量客观吧，啊，我们也把这个事儿的边界给说清楚。这个网站对谁最有利呢？估计这两天又要有人煽动了，说川普医药网，那点进去那就川普挣钱，川普利益所在嘛。川普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美国再次伟大，这就是他的政治抱负。所以政治好处当然有，是不是？你看他这7000万美国人，那选票在手了嘛。但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美国那大约2700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以及那些虽然有保险但保险计划非常糟糕，自己付额的高得吓人的啊，宁愿自己掏现金买药的这个群体，对他们来说这个网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但对于绝大多数拥有不错的雇主保险的或者政府保险的美国人来说，我们需要算一笔账啊。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你通过保险支付的那个共付额 copay 呢，可能还是比在这个网站上付现金要便宜。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什么，你在这个网站上自付的现金大概率是不能计入你每年的保险免赔额的，那个 deductible 是吧，你不能算进去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朋友们说清楚，避免大家误解啊，从明天起人人买药都省一半，不是这个意思啊。川普他不开这种全民普惠的空头支票，他是在告诉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被现行医疗体系抛弃的人们，政府正在为你们开辟一条新的更公平的道路。所以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他初期的实际经济意义。他就像在这个怎么说，打个比方，那密不透风的墙给你凿下一个洞，阳光第一次照了进来。那么我们在想，川普又是如何让巨头们低头的呢？什么办法呢？好吧，我们现在就到了观众最爱看的这个部分了，分析是吧？川普总统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你想辉瑞这么个庞然大物，怎么会心甘情愿低头啊？这就要说到川普那套炉火纯青写在他书里面的交易艺术。总结起来，我跟大家说，干净利落三招。啊，第一招最硬，关税打包。川普的逻辑非常简单直接，他早就放出过风是吧？任何医药公司如果不在美国投资建厂，如果继续把美国人当冤大头，那就等着迎接高额的惩罚性关税吧。昨天发布会上，辉瑞的 CEO 这个布尔拉自己都亲口承认说，这川普总统那个关税威胁最牛，是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自己承认了。所以说这就是川普啊，他从来不跟你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政治词令，什么啊拯救苍生啊，他不说这些东西，他用的是资本家最懂的语言，商业逻辑和成本效益，你自己算账你划不划算，对不对？第二招呢是什么呢？就是 FDA 加速快车票的一个诱惑。 川普政府承诺对于那些愿意合作、愿意降价、愿意把生产线搬回美国的公司，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将会给他们提供一种优先审批凭证。那么这个快车票呢也值钱，有多值钱呢？ FDA 局长这个马卡里医生亲口说，一张这样的凭证能把一款新药的审批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我们知道在中国，在北京啊，有一大批跑药号的人，对不对？那一开一出手就是2000万、3000万，甚至上亿，就是为了更早的批出一个药号来。在美国也一样，它的市场上价值大约是多少？5亿美元。对于药厂来说，时间就是黄金，早一天上市就能多赚几十亿啊，是吧？那么第三招，那可以说是一个叫做三年保护期啊，这是充满智慧的三年保护期。辉瑞获得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三年关税豁免，顺势宣布了在美国本土投资700亿美元的宏伟计划，是吧？你给我了关税豁免，给了我这么多好处，又给了我保护，又给了我这个保护期，我给你投资建厂，是吧？这样子呢，又为这种企业降价转移产能这个缓冲时间，又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岗位。所以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算是辉瑞这个庞然大物被川普干趴下了，是吧？大棒威慑啊，快票利诱啊，保护期安抚，是不是？川普这三板斧招招的砍在了资本的命门上。但仅此而已吗？不是的，我们可以把眼界打开，你会发现这个协议就是在给美国人降药价啊，那你就太小看川普的野心了。他要做的竟然是一场全球的医药秩序的彻底重塑。过去的模式是怎样？就是美国是个单一最大买家，用全世界最高的价格承担了全球医药研发的主要成本和药厂的主要利润。你在我这挣的钱不算的，我掏了一大堆多余的钱让你药厂拿去研发新药。而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搞全民医保的欧洲国家，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付款人的力量，强力把药价压到最低，这就造成了美国出钱世界吃药的荒诞局面。川普发动了一场双线作战，怎么说双线呢？对内对外。对内用最惠国价又作为标杆，把美国国内的药价呀狠狠地拉下来了。与此同时，他的贸易代表啊、商务部开始行动，去跟其他国家谈判，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为美国的创新多付一点钱。这背后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它是在重新定义美国在全球医药创新链条中的地位和权益。潜台词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以前是全世界给美国药价定规矩，现在是我川普要给全世界的药价立规矩。此外，大家注意到一点，现在欧洲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福利模式，这种社会模式它滋长着左翼政府的力量，而这种福利重要的基础就是低药价资源。所以让左翼政府玩得起，能给人民提供这些全免费的资源药价啊，这医药。川普这一举动无疑代表着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对欧洲左翼政治思潮赖以生存的社会福利模式一次巨大的冲击。所以我先前说呀，这是一次社会变革，巨大的革命，并无虚言呢。川普在白宫这边高歌猛进，必然会遭受华盛顿沼泽的狙击啊！在他宣布胜利的第二天，10月1号，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关门了。啊，我们必须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政府关门是因为国会没有通过新的预算案，这是表面的。而两党的核心分歧就在于是否要延长即将到期的奥巴马医改的增强版补贴。民主党的诉求很明确，必须延长，否则数百万人的保费将会暴涨，低频收入和非法移民，这是他们的政治生命线，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而川普政府的立场也很清晰，我们不能再为一个低效昂贵的系统无休止的输血，特别是我们反对用纳税人的钱为部分移民群体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这里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讲清楚一个法理边界啊，免得被一些媒体带偏了。联邦法律一直都规定非法移民是 不能享受 ACA 补贴的。现在争议焦点是什么？在于民主党希望恢复部分合法在美移民，比如说难民呢、政治庇护者的资格啊，而这背后呢是十年超过千亿美元的巨大财政窟窿，绝不是什么川普为了个人或大资本家的利益去喝穷人的血，不这意思，不是这种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伎俩。双方的逻辑差异在什么？在于川普他用穷人要穷人呢用最少的钱去自己买药，民主党要国家用高昂的费用支付差价，比如说哈一块钱成本的药，川普说让穷人花两块钱就能买到手，那让资本挣一块钱。那民主党呢要国家比如说拿四块钱，穷人看起来不花钱，那除掉成本多出来三块钱呢，那就是资本和政商集团的盘中肉，一起吃国家的。但是国家的钱哪里来呢？美国人的纳税钱呢？那就增加了全体国民的负担，也增加了坐吃国家福利群体的惰性和他们的数量，最后成为国家发展的反作用力。而川普已经放出风来了，就是这个在你想啊，他上一任期已经经历过两次国家停摆的这个总统了，是吧？俗话，中国俗话说狮子多了不怕挠，是不是？早就见怪不怪了。你不给钱对吧？发不出工资来，正好我让政府瘦身。那你想，川普趁着这机会裁减那些项目、解聘的公务员，他优先考虑谁呀？那肯定是那些奥巴马、拜登时期的 DEI 项目和人员呢，是不是？那到时候看谁心里更发慌。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哈，就这两条战线在医药这个点上是不是就完美的联系起来了？你看，一只手川普在跟全球药厂谈药价回美国，为的是给老百姓省钱啊；另一只手呢，他在跟国会的建制派谈什么财政受美国，为的是给国家省钱。两条战线一个目标，都是为了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把钱真正的还给美国人民，让美国重新强大。这是一个美国优先理念的巨大成功啊！川普总统正在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告诉全世界，美国人补贴全球医药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人当冤大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哎，相逢时刻有意思就在这里了，有然而啊。然而朋友们，就在我们为药品价格的降低而欢呼的时候，一个更深层次也是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川普总统的努力是为了让我们用得起药，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些药，尤其是过去几年里全世界最大规模使用的那些所谓的新药，他们真的安全吗？川普给予大型医药公司、药业公司的叫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保护期，会不会是那些争议巨大的最新疫苗，他们和产品背后的政客、资本家在获得这种国家安全相关的保护呢？他们不是正受到太多的消失的生命的责难吗？当下的世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哈。如果说药价是看得见的阳谋，那么药品本身的安全性会不会是看不见的阴谋呢？就在最近呢，我们获取了几份来自韩国、意大利的极其震撼的医学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用数百万人的真实世界数据揭示了在过去几年里某些医疗产品的使用与一些最可怕的疾病，比如癌症和心脏疾病之间存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关联。同时我们还拿到了一份来自美国顶级吹哨人医生的内部文件，他不仅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潜在的风险，甚至还首次公开了一份普通人可以参考的详尽的解读和预防方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惊天黑幕？川普政府充满争议的那位卫生部长小肯尼迪，他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情报呢？他会不会烧向这个比药价问题更触目惊心的领域？由于这个话题极其敏感，内容也极其震撼，我们无法在今天的公开节目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本周的这个会员专属节目里，爆料星期三，咱们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将毫无保留的为您深度解读这几份 绝密的研究报告和那份内部文件，把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就是那个更黑暗、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生死的真相，为您和盘托出。会员节目时间会有40多分钟，比较长啊，应该说是比较值得的一期节目。在那里呢，我们会看到一条完整的、不能再完整的证据链，它告诉我们，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我们所经历的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黑暗，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真相是永远无法被彻底掩盖的，总会有勇敢的科学家、较真的医生和不屈的斗士，把那一块块的拼图重新组合起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了解这些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为了获得清醒和力量，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身体可能面临的风险，然后用知识作为武器，获得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力量。这场时代的迷雾中啊，真相不是一种选择了，而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武器。当雪崩来临时，最清醒的人才能找到攀上顶峰的路。那这也是江峰为什么说要开通和主持会员网站啊，让难以发出去的声音最终在一种合力的情况下啊，最终石破天惊，是这么一个初心原因。我相信各位会员朋友啊，就是这么一股力量。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江峰啊，期待在会员网站与您一同呢探索更深的真相。申请会员资格的链接就在下方，或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扫码。我们啊，不见不散哦。